好，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我就经常也考虑啊，我们见面以后常常就问平安，为什么弟兄姊妹之间有问平安呢？这是句客套话吗？不是的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关心和祝福，更是我们信心的表达和宣告。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啊，愿你们平安。啊，特别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曾经说过，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姊妹，这是主所赐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这个平安非常宝贵，但是更宝贵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我们肉眼不能看见他，但是我们内心却要顾念他，却要顾念和追求这位不能看见的主，因为他不仅叫我们今生就得平安，而且在将来那日他要带领我们一起进入那极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个主日啊，我们众弟兄姊妹像素常一样匍匐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颂赞你、仰望你。主要就求你预备我们心，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叫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与你同在的满足和喜乐。主要就求你时时时刻向我们心说话，因为你的话语就带着生命和能力。主要就求你洁净孩子的口，叫我在这里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要把下边的时间仰望交托于你，要把在座的弟兄姊妹和网上的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大能手中，求你一一的为我们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已经学过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这部分内容只有3节经文，就反映了，就说明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啊。那么今天我想在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分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外体与内心，外体与内心。这个我们看4章16节啊，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姊妹，神造人，同时创造了自然的律。随着时间的流失，我们的身体渐渐的就会败坏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因此而锻炼身体，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啊，但是现代医学理论告诉我们，人40岁以后身体渐渐的退化啊，我们的肉身呢最后都要归于尘土，但是不要丧胆。圣经告诉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但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外体毁坏，内心都会更新变化呢？不会的啊。像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没有信主，我们的外体只能自然的毁坏，自然的衰老，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价值，更谈不上我们内心生命的更新改变，因为没有得到生命。但是对我们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们来说就不一样了。 我们从重生得救那天，神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身子就成了圣灵的殿。我们服侍神，身子为神所用，所以虽然我们的外体可能毁坏，但是内心却要更新变化。世界上除了我们所信的以外，没有一个其他的宗教它讲生命，唯有我们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升天啊，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生命，叫我们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啊，我们的身体虽然衰老，但是内心却在更新变化啊，更新变化。这个对此呢，我想谈一个过去预言的一些事情啊。过去我在美国其他的一个教会啊，曾经有一次啊，他们告诉我说，你到慕道班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来了一些从国内高校退休的一些老师们和他们的家属，希望我能为他们传福音啊，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给我提出了好多问题啊，我只是说其中的一个啊。有位教授的太太呢就向我说啊，说吴弟兄啊，你说你们是基督徒，所以你们就盼望着主的再来，这有什么难呢？我们这些人没有信主，我们照样可以去盼望耶稣再来啊。这时候啊，他的先生就说了，说你懂什么，耶稣再来的日子啊，那就是世界末日啊。这时候他的太太一听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弟兄姊妹，对他们当时这种反应认识不奇怪，因为他们当时没有信主啊，没有信主。这个主耶稣再来，这对我们来说是盼望，是个美好的盼望。一个人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对主再来他的认识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因为生命不一样，当然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啊，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时不得时的要传扬福音，要更多的人能够听信神的话语，早日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也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所以重生得救是头等大事啊！啊，只有重生得救，圣灵就能降临到我们心中啊，圣灵动工，当然我们的内心才会更新变化。不但更新变化，而且呢，还有一天新是一天。那么，什么叫做一天新是一天呢？这就是说，我们内心生命的改变，它不会停下，每天都在变，而且越来越新，而且越来越像主。这就是说到我们成圣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保罗啊，过去在大马色路上被主的大光光照以后重生得救了。不仅仅如此，而且在他一生的道路上，圣灵始终的是在光照他，使他内心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而且他的属灵的生命呢非常丰盛。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听说为什么保罗他能够有这样丰盛的生命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内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内心生命一天新是一天这个改变的动力和源头。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格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两点，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宝贝，啊，耶稣基督是宝贝，所以里边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宝贝呢？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因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何等的宝贝啊！啊，何等的宝贝！我想在罗马书当中曾经说过，以色列人虽然知道神，但是他们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点实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个警戒，我们要以此为戒啊，以此为戒。而保罗在这个点给我们提醒的非常好，说有宝贝放在我们里边，宝贝放在里边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那外边的人能不能有肉眼看见呢？看不到，但是里边的基督有莫大的能力，他要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呢？是借着我们这些瓦器，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天心思一天的改变，来显明他，来见证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和荣耀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就基督在我里面啊。宝贝放在瓦器里，实际上就是基督在我里面。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曾经说过，我在基督里面，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是什么呢？他要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喜乐满足，成为我的一切。那么我在基督里边呢，他说明了一个道理，说什么呢？就说明了，要说明的就是地位、经历，而且说到了一个范围。什么范围呢？就是在基督里边有救恩、有祝福，基督之外没有救恩啊！基督之外没有救恩。像这个关系呢，我们所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也给我们打出来了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在常，我也常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两句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约翰一书曾经告诉我们啊，说凡认识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信主了，得救了，主就在我们里边。同样的，我们得救了，神要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边这个位置上。同样是得救，基督在我们里边；同样是得救，我们被神放在基督耶稣的这个位置上、地位上。但是我们仅仅有这个地位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常常在经历上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不在基督里边，在经历上不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就感受不到这一切。啊，感受不到这些，只有你当你亲身的经历进入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认识到基督在我里面真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一切。为了帮助这一节理解这一节呢，我们可以想到啊，在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里边都曾经有那一句话，说神说啊，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实际上神始终是转向我们，面朝着我们。神在耶利米书曾经 耶利米书啊，曾经告诉我们啊，他怎么说的呢？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这就是说，主天天盼着我们转回，但是我们背向他，背逆他，我们就感受不到这一切。只有我们悔改转向神了，我们回个头去一转向神，我们才发现神始终地面向我们，希望我们悔改，始终是转向了我们啊，始终转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经历上进到主的里面啊，只有主的进到主的里面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样，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啊，我们和主的关系是相互生命相连的关系。虽然我们随着年岁的增大，身体渐渐的败坏，我们的容貌不再那么美丽，我们的身体不再那么强壮，但是不要惧怕，不要灰心。圣经告诉我们啊，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姊妹，我在这一点呢可能有一些体会啊。过去我在这个美国这个西比教华人基督教会里面啊，我曾经讲过有关信望爱内容的道。那么今天我讲相似的内容，十年过去了，我的外体啊明显的衰老了很多，但是由于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光照，我同样内心也在经历着生命的变化啊，也在变化，也使我更加的认识到我自己啊有很多的亏欠和不足。特别在这一次准备讲章的时候，圣灵不断的光照我，给了我一些新的得着啊，新的光照，新的得着啊，新的体会。那么今天呢，我就将这一点点的得着为神交给神所使用啊，交给神所使用。这是我们给大家所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十六节，就是外体与内心啊，外体与内心。第二个我们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苦难与荣耀啊，苦难与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啊，它的内容。它上面说的，我们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边，各样的灾害、各样的患难、逼迫要临到我们，而且越来越多。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啊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难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对待它、看待它。我们是站在困难的角度、难处的角度去看待神呢，还是站在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苦难？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正是在苦难当中紧紧地抓住神所给我们的各种的应许，持守正道，持守正道。大家可以想到，当年以色列人曾经有十二个探子啊，他们到迦南地区窥探，窥探完了以后呢，他们回来看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回来以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其中有十个探子，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太难了，那个困难是至战极重无比啊！他说那些亚纳族人高大的，我们在他们面前简直像蚱蜢，我们是他们手口中的食物。 但是贾勒、郁士亚他们不认为这个样。他们两个说，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亚纳族人他们是我们口中的食物，我们必然得胜，我们只要去一定得胜。你看看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得出结论不一样，因为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同样的，45年过去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开始分地了。分了地以后，约瑟的子孙啊，以法莲支派的，还有马拿西支派的，这都是约瑟的子孙。他们分地以后呢，马上就找到了约瑟亚，干什么呢？去埋怨，去责备，为什么要分给我们这样的地呢？你看看，除了山地，山地上面全是树木树林的，我们怎么耕种呢？平原挺好，但是平原里面全是亚纳族人高大的这些仇敌，而且他们还有铁车，没法处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他们埋怨很多，同样是分的地，但是这个时候的贾勒已经是85岁了。贾勒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分过这个地，平原上的迦南族人我可以赶出去，山地上的树木我可以砍伐，没什么难处。大家就知道贾勒在这个做12个探子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岁数是40岁，现在是45年过去了，现在85岁。他说，我的力量那时候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看他这个真是不一样啊。而且这个约瑟的子孙去找约瑟亚的时候，约瑟亚给他们的回答和贾勒一样，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看对这些同样的景地得出的结论看法不一样呢？我们说约书亚记14章曾经3次的谈到神，耶和华神啊，说到的啊，就是贾勒他有专心跟从耶和华心这个心智啊，他有这个心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3次谈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勒又是一样，他们是站在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苦难，看待这一切的环境，所以他们就一看以后就是这至战至清啊，至战至清。同样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1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啊，相当初那会儿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那真是连活命的指望都不绝了。你说这个难处大不大呢？实在是大，这个大是真实的。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4章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说，这些苦楚都是至战至轻。至战至轻，为什么他能把这些这么大的苦难看作至战至轻呢？我们说，因为保罗他得到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在腓立比书4章12节，腓立比书4章12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怎样出丰富啊，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得了秘诀，所以他就能够看法不一样，他就能坚强的站立住。弟兄姊妹，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这节经文当中下边的13节，13节告诉我们，这个13节是什么呢？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他的秘诀。 啊，靠着那加给力量，凡事都做。谁讲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这个加给力量，不是说从外边哦加给你一点力量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样的，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真正成为我们生命和力量。他不仅仅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力量在我们里边还在心里边还运行。也就是说这个力量真是不但在里边，而且在里边运行。你看这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里边就说，神能照着这个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已经说了，这个力量在我们心里边是运行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且他在我们心里边还运行，就我们更加有力量。所以从外边紧紧的去帮助你，给你点力量，和在我们里面真正是我们的力量，这完全不一样。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患难，胜过一切的环境。在我们身体强壮的时候，在我们身体衰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应对这一切，因为我们得了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但能做，而且能得胜；不但能得胜，而且能得胜有余。啊，得胜有余。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当中是提到的，就是站的是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苦难啊。那么刚才我们所分析的经文里边，其中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刚才给大家所分享的，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把这个经文提出来啊，提出来，然后把前边有讲过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也把它提出来。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是什么呢？啊，就是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后边还有一句话啊，就是离开了我，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两段经文我想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一个是都能做，一个是不能做。都能做是什么呢？靠着主我们都能做。不能做呢，就离开主不能做。可能有的人就会说了，我怎么感觉在我身上不是这回事呢？我就前段时间我做一某件事情，我没有依靠主啊，我全是凭我自己做的，做得不错，而且别人还称赞我。可能有人说，我前段时间上个礼拜一个礼拜我忘了祷告了，我忘了祷告了，我没有祷告，照样和以前一样，生活没有变化。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圣经告诉我们啊，不能做，就是离开主不能做。你说你能做，我相信你能做，你也做了，但是你所做的在神的眼中，他看作是草木禾秸，没有价值，是不被神所纪念的。所以弟子们，我们一定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情况下，我们也回到主的面前，依靠神，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应对一切的患难啊，我们就看作是至战至轻了。好，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大问题的第一个，我们应该是站在身体角度来看啊。第二个呢，我们说神允许这些苦难逼迫临到我们，神是有美意的，他要造就我们，要叫我们得荣耀啊，要我们得荣耀。因此我们在 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就正确的做法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祈求，这是很对的啊。但是神常常就借着我们的祷告来造就我们。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以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我在这段经文里边已经给大家列出来，那个颜色是绿颜色，就告诉我，告诉神啊，告诉神这三个字，就是告诉神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磨练，是个造就。你不要以为这个告诉神三个字，这是我们随随便便向神里叙述。一二三四，我准备向神告诉，就是这些了。神，你去成为我成就吧，不是这个样的。告诉神，是一种信心的交托，是我们把我们所要的，用信心来调和起来，来告诉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定是最好的，他要为我们成就必为我们成就，他要为我们成就的不是说我们祈求神就为我们成就，我们祈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常常不是最好的，但是神知道我们应该成就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祷告祈求过程当中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祷告啊，祷告，祷告过程当中啊，常常就是希望借着祷告祈求来改变环境，来改变别人。啊，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在公司里边，我这个环境很不好，工作环境很不好，实际上这个工作环境很不好，我的顶头上司常常给我造成一些麻烦，很不好，主要求你把他移走，离开这个地方，给我环境洁净一下。也有的可能就感觉说，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在教会里边服侍啊，我和同工之间，这个同工啊脾气很不好，说求你这个管教一下，叫他的脾气好一点，叫他对我好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接触到过，希望能够改变环境，改变别人，可我们不曾想到，我们祷告最大的益处是在于我们改变我们这个祷告的人，改变我们自己。神就借着我们祷告，又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心内心给净化一下，叫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叫我们能够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神最终目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是属神的子民啊，不要让地上的遭遇使我们在心思上迷失啊，看不见天上的荣耀。相反的，我们有因着天上的荣耀，让地上一切的事物都失去它的光彩啊。我们生命是属天的，是神所赐的，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永远的家是在天上。就好像老鹰的生命，它不属于这个地上，你没看见这个老鹰去撵兔子的时候上跑去撵，没有，它是飞翔的过去撵。所以老鹰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它不属于在地上，应该翱翔在蓝天当中啊，蓝天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像鹰一样属天的生命啊，这个生命需要神不断地造就我们，磨练我们，叫我们这个生命从弱小到成熟，从软弱到刚强啊。 使我们生命不断地经过摔打，经过磨练，最后就能翱翔在蓝天当中，显明这个属天的生命。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看过没看过这个一个动物世界啊，上面显示的就是老鹰啊，它筑巢的时候总是在高山之巅、悬崖峭壁那个地方去筑巢，孵出小鹰呢就在里边，老鹰每天喂养它，慢慢小鹰就长大了。当长大以后呢，那个老鹰就开始搅动巢窝，叫它出去，叫小鹰出去飞。小鹰愿意不愿意飞呢？不愿意，享受惯了，不愿意。但老鹰知道，如果继续这样待在里边，那个身体越来越肥胖，两个翅膀没有力量，不能飞，所以搅动巢窝把它赶出去。鹰，小鹰一旦出去以后，往下落，根本飞不起来。这时候老鹰就一个俯冲下去，把它托起来。就这样，不断地甩出去，不断地托起，不断地保护它。这样小鹰经过不断地锻炼，渐渐就可以翱翔在天空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申命记当中啊，这个32章里边所说的啊，申命记当中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两翅以上两翅扇展接触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个申命记这32章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就像老鹰一样眷顾着以色列人，也眷顾着我们啊，他能够搅动，借着各样的环境去搅动巢窝，操练我们，展开商议，托住我们，为了叫我们借着这些锻炼呢，就要我们生命不断长大啊，长大活出属天生命。因为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说是怎样的生活，因为生命决定了生活，生活显明了生命。我们现在有基督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活了，要彰显基督，要活出基督啊，活出基督。今天我们讲到的4章17节里边，他提到的就是这个苦处，至战至亲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不是这个苦处本身能够为我们成就，而是神要借着这个苦处为我们成就。神就在这苦处当中来造就我们，叫我们真实能够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像主，叫我们能够得荣耀。罗马书8章17节啊所到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说到了主陪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感到孤单啊，千万不要感到孤单，因为主陪着我们受苦，与我们一同经过苦难，甚至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我们不能担不动的时候，承受不住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足够的够用的力量和恩典啊，最终我们带到主的结局，叫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给大家谈到的第二个大问题，苦难与荣耀。第三个呢，就是暂时到和永远，这是4章18节提到的啊。4章18节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永远的。我们今天分享的是3节经文，16节、17节，它讲到了两个对比，一个是外体和内心，一个是苦难和荣耀。经过这两个对比分析以后呢，18节给我们做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我们要顾念了所不见的，因为那是永远的啊，永远的。保罗在讲过这个格林多后书第4章以后呢， 接着就在第五章继续说，他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而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存的房屋。再继续说到这个问题，同时在第五章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行事为人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信心啊，听信这个要讲到信心，特别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里边讲到了很多信心，特别是一章啊讲的信心。我们看到给我们已经列举了很多的信心的榜样，古时信心的榜样，他们没有顾念当时眼见的荣辱，乃是把眼睛仰望天上的荣耀。你像摩西，他就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出苦海，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弟兄姊妹，为什么摩西能够有这样的选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因着信，他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他看见了。希伯来书不但讲到这些，而讲到了古时那些信心的先祖们，他们透过眼见的遭遇和环境啊，能够看到呢不能看见的神。圣经这样写的，什么他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就是圣经当中你看到摩西如同看见了，那信心先祖呢从远处望见了，看见望见，这都是信心的眼睛看到了。今天我们有时候常常看不见，常常这个心眼被堵住了。为什么堵住呢？是因为被一个帕子挡住了心眼，我们就看不见。怎么办？保罗就给我们说到了，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啊，他们的心既是归向主，帕子就即使出去。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心归向主，心归向主。那心归向主啊，弟兄姊妹啊，他说到了我们眼睛不但要转向主，而且要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移开。为什么得定睛呢？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啊，很容易受世界环境的诱惑，转来转去，飘忽不定。所以神就要求我们对神的心必须是单纯的，就像刚才那个唱的诗歌里边说到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心是单纯的啊，单纯的。丁子们，我们虽然是有了属天的生命，但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常常就在地上平面的向前看，一看说往往被一个人一棵树一个房子就能够挡住我们的视线。但是如果我们心眼被一个帕子挡住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不到深处，就看不透属灵的事情。那么这个帕子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什么呢？是他们当时对律法的曲解和乱用。今天这个帕子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脸面，是我们个人的得失。从大处来说呢，是肉体的私欲，是世界的诱惑，它都能够挡住我们眼睛，就我们看不见主在掌权。就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归向主，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顾念，单单的顾念和注视那位看不见的主，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帕子出去 一切的环境难处都不能吓住我们，我们会被神提升到高处，提升到天上。我们从高处往下看，从天上我也要看，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从神国度的角度往下看，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主在掌权，看到了主的荣耀。弟兄姊妹，最后我借着一个小故事结束今天的祷告，结束今天的讲道啊。听说有那么一个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呢，他一辈子给别人治了一辈子心脏病，非常成功。年老的时候，他自己得了肾阳病，得了以后呢，就给他治疗啊，治好了，治好了以后，他感慨万千，想了很多，最后他总结出两句话，要告诉世人。那两句话呢？第一句话，千万不要再计较那些小事了。看这些小事能够影响我们的心绪，影响我们的健康啊！千万不要计较那些小事了。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啊！所有事情都是小事。当然，这句话在今天从我们神的角度来看呢，还不完整。结合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发现现在在世界上所有能够看见的事情都是小事，都是暂时的，唯有呢看不见的啊，才是这个大事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永远的，是我们应当所顾念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您，谢谢您与我们以上午丰满的同在，谢谢您用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叫我们真知道啊，我们说不是姑娘所见的，乃是姑娘所不见的啊，乃是姑娘所不见的，叫我们姑娘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要带我们进入那极终无比永远的荣耀。主要感谢你，我们愿意你早日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